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親友，主內平安。現在疫情都是嚴峻，進入第四波，所以請弟兄姊妹和親友都是謹慎。未打針的牧師鼓勵你早點去打針了。打了針的都要謹慎，讓我們能夠平安度日，能夠敬虔的侍奉神。今天想和大家思想的信息題目就叫做把握時機。傳統上華人和猶太人都十分注重節日的，是吧？在这个月份呢，就令我想起呢，其中有两个節日，一个呢就是中秋節，另一个呢就是普洱日了。在西历来讲呢，中秋節我知道啦，就是在九月啦。普洱日呢就是在二月的。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呢，两个節日呢都有相似要纪念的东西。中秋節呢就有月饼起义的纪念啦。普洱日呢就有纪念这个脱离灭族的灾难。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呢？相传元代的时候，朱元璋领导汉族人呢就反抗元朝的暴政嘛。约定就在农历的8月15日，那天呢就起义，就大家用这个月饼，大家互相赠送月饼，里面将字条呢起义这个信息呢就挤里面嘛。咁啊，一齊起義咁，終於咧就推翻咗咧元朝啦。所以食月餅咧，其實咧有象徵著咧係推翻異族統治咁嘅日子嘅。咁而猶太人嘅普洱日咧，就係昔日古波斯國王嘅皇后啊以斯帖咧所定嘅。咁猶太人代代去紀念同埋慶祝，就係慶祝呢位當年被選為皇后嘅猶太女子。在猶太人流落在波斯帝國裏面，面臨有計劃性的滅族的陰謀危機的時候，以斯帖呢就用堅定的信心、智慧和無畏的勇氣呢去化解這個危機，令到猶太人呢就得到是拯救，而且呢除去了呢仇敵的威脅，咁以致呢猶太人呢能夠平安的度過咁猶太人呢，所以呢每年呢他们在西历二三月之间，即是犹太日历十二月叫做亚达月里面的十四、十五号两日，就会在会堂里面就举行普洱日的纪念活动。包括什么呢？就是读以斯帖记，还有大家互送礼物，特别是送礼物给穷人。所以中秋节和普洱日两个节日都被人知道就是一个什么值得感恩得救的日子，是一个从哭泣到欢喜，从哀号到节庆一个日子来的。咁我想到在这个疫情的暗淡的日子里面，我们读以斯帖记想到这个普洱节会给我们呢有鼓舞人心的信息。咁顺带一提呢，就是我们教会在9月19号中秋节的期间里面呢，我们9月19号星期日上午11点15分呢举行一个中秋节的网上福音的约会。特别请到香港的林以乐牧师博士呢跟我们分享到人生断舍离这个信息。即是说到在断舍离的生活里面怎样得到真正常存的福乐呢？所以呢记得收看了，并且呢鼓励你能够邀请多些亲友来到收看，使用我们的宣传的短片来到是介绍推介下，咁就大家得到呢个中秋节里面一份好好嘅幸福嘅信息。好，我哋返返嚟以斯帖记下。但我哋每一个人都活喺呢个世上都有唔同嘅目的。但我哋为谁而活？我哋为乜嘢嚟到把握时机呢？圣经话俾我听人生苦短，係咪诗篇90篇话俾我听，所以要好好把握时机为神而活。咁我睇以斯帖记呢就睇到一个有使命肯把握时机为神而活嘅人啦，就係以斯帖呢个人物啦。佢真实嘅故事好值得我哋思考同埋效法。以斯帖呢，以斯帖记呢係属于呢犹太人亡国被掳嘅时期，即係犹太人呢第一次归回圣城耶路撒冷嗰段嘅时候嘅历史。而记载当时散居喺波斯王国里面嘅犹太人，他们面遭遇这个灭族的危机，蒙到拯救。所以呢是一卷是百看不厌的故事来的。情节非常曲折生动和惊险紧张，高潮迭起。所以呢以斯帖呢 是有兩個特色的，第一個特色就是短和曲折，短即是有十章，但很快看的，而且裡面 很精彩。第二個特色就是裡面沒有提到神這個字的，但是從內容裡面我們看到神處處的足跡的，就好像今天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基督徒，我們眼睛看不到神，但是我們每日生活都能夠經歷到神，神與我們同在，供應我們的需要，與我們同在。以斯帖呢，以斯帖記的故事發生就在兩千多年前，主前四百八十多年，就是古波斯帝國裏面的書山城。猶太人呢就在這個波斯的王朝，這個皇帝就叫做阿哈徐魯王，西方就歷史呢就叫做薛西斯 Xerxes 一世，就是電影呢壯士三百，三百壯士裏面的暴君，他統治了十八年，猶太人在他的統治裏面所經歷的流亡的故事。以斯帖就是一個很善良又美麗又温順又謙卑的一個猶太的少女。在波斯統治猶太人的時候，他被俘虜去了異邦，是一個很可憐的孤女，一個弱的女子，因為小的時候父母都死了，他的堂兄末底改就收養了他為女兒，兩章第七節說撫養他、教育他、養大他，當他兒女一下。以斯帖這個名字就是波斯話來的，意思就是一粒星，即是說意味著黑暗裡面的微微的亮光。希伯來的名字就叫哈大沙，意思就是番石榴的花。所以從這個背景來看，以斯帖的確是一個柔弱的平凡女子，不像今天很多人仰慕 的追星耀眼的明星。但是她的生命的故事，我們看到一個平凡軟弱的女子都能夠成就超乎想像的大事，只要她願意是掌握時機，將自己獻給神來使用。故事開始的時候，在第一章我們就看到波斯的國王阿哈徐魯王廢掉了皇后雅實提，然後在全國的所有的女子裏面就是甄選皇后，應該帶到第二章。第十五十七節裏面說到，凡看見以斯帖的人都喜悅他，以致王也愛以斯帖過於眾女。即以斯帖她美貌，她又溫順，又很謙和，很幸運地就被選入宮了，就成為了皇帝阿哈徐魯王的皇后了。但以斯帖沒有因為他位高權貴而是忘本，當猶太人民族危急的時候，他毅然的不顧性命扭轉時局，掌握把握時機來到救國救民，猶太人到現在都紀念他。很多女仔，猶太人的女仔都喜歡用他的名字，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叫 Esther， 或者有人叫 Esther。 音樂家就為他呢寫了整本的樂曲的。但以斯帖不是普通的孤兒，又不是弱女子，因為他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人，他願意為使命而活，為使命而犧牲，是一位勇敢、冷靜、有智慧又堅定信仰的女子。他的使命就是看到這個權臣哈曼要滅族猶太人这个危机，他就拯救在波斯境里面犹太人的生命。他用智慧用勇气在波斯王面前举发了这个宰相哈曼的阴谋，使到哈曼呢是自投罗网。所以呢以斯帖可以说是古代以色列国里面一个巾帼英姿，很值得敬佩。藉着以斯帖呢，神教导以色列民，甚至教导我们，就是一个重要功课，就是什么呢？在危机之中要凭着信心靠着神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今天我们人人都受到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每个人所关心的都是这个疫情的发展。曾经有国家的元首说到，这个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个最大的危机。我们怎样面对这个危机？危机的时候怎样看到个转机，为神而活呢？怎样把握这个时机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圣经人物以斯帖来看一看怎样学习为神而活把握时机的原则。第一方面，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信靠神，要看到危机是会成转机的。 在三章一至六节咧，我哋睇到阿哈随老王咧就抬升大臣哈曼，咁哈曼咧就要所有嘅臣仆咧跪拜佢，咁抹底改啊就以斯帖嘅义父啦，即系佢嘅堂兄啦，就都喺当中，但系佢唔肯跪拜，所以哈曼咧就恼羞成怒，唔单止要灭绝抹底改啊，亦都要灭绝所有嘅犹太人。咁你话哇？點解唔跪拜下佢啫？禮貌啫嘛，跪拜哈曼咪得咯，咁咪冇事咯。但後來我哋喺經文三章一節咧，就留意到一樣，哈曼呢個嘅權臣啊，呢個奸臣啊，係亞甲族人啊，亞甲族人。咁你話亞甲族人同猶太人有咩關係呢？原來根據撒母耳記上十五章第八節咧，亞甲族咧就亞瑪力王亞甲嘅後人，亞瑪力人咧就同以色列人咧係世仇嚟嘅。而圣经话到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咧争战。所以抹底改啊，遵守神嘅吩咐，点能够向哈曼嚟到跪拜呢？而哈曼一知道抹底改系犹太人咧，又唔跪拜佢咧，佢就恼恨啦，系嘛？恼羞成怒咧，有偏见啦，身仇旧恨咁就要灭绝抹底改，亦都要灭绝杀死晒啊！佢计划要杀死晒所有嘅犹太人。后来哈曼咧就得到皇上嘅准许咧，就下旨传到每一个省，然后咧佢用溥仪啊，溥仪即系一个签啊 ，pearl 啊，一啲石仔啦，好似泽色咁咧，咁嚟到去定咗要系灭绝犹太人嘅日期，就系十二月嘅十三日啊，要杀绝灭绝所有嘅犹太人，即系好似啊二战大战嘅时候纳粹所做嘅残忍嘅行为一样。我哋睇到犹太人嘅危机好大，系一个生死存亡嘅危机。末底改同埋所有犹太人点样面临呢？点样面对呢危机呢？四章一至二节话：末底改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痛哭哀号。犹太人也是大大哀号，躺在灰中。嗱，从呢行动我哋睇到佢哋好痛苦啊，痛苦到好，痛苦到极，非常之痛苦。知道咧系冇办法解决呢个危机。我哋想到我哋都是活在一个危机的时代，每天都看新闻也好，我们面对也好，面对很多很多的危机。我们的反应会是怎样呢？会不会好像末底改和犹太人一样，哇，痛苦啊，穿麻戴孝啊，来到哀哭 痛苦呢？还是好像以斯帖寄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在危机里面依靠神呢？我记得在《以列王记下》第四章记载过，有个妻子，有个女人，她老公死了，债主来到拿债，要拿她两个仔去还债。这个妈妈，这个妻子面对她丈夫死了，没钱还债，仔又要被人捉去做奴隶，哇，真是重重危机，相逼着她。但是这两个仔是她心肝宝贝来的嘛，所以他怎样？他走去找神人以利沙。神人以利沙就问他，你家有什么东西？这个妇人就说，我有一樽油而已。以利沙就说，你回家，周围邻居，周围的亲戚朋友邻居在隔壁左右就借，总之有什么的空的器皿，什么兜也好，罐也好，什么都好，借回来，将门关上去，然后就是浸油下去，这样。点知佢一路做嘅时候，啲油一路一路嘅倒啊，倒出嚟喎，冇停喎。佢将啲油倒满晒所有佢借得翻嚟嘅樽啊、罐啊等等。咁以利沙就话：好啦，你而家攞啲油去卖啦，去还债啦，咁样，咁你同你嘅个仔可以过生活。嗱，呢个嘅神迹，我哋睇到个妇人面对嘅危机，佢因为识得去依靠神，寻找神嘅指引，变成个转机，佢懂得去依靠神。我听过一个姊妹的见证，她说她十九年前呢，她的先生，她的老公忽然间过身，她面对人生的危机。她说我没了老公了，我小孩子没了爸爸，我的老爷奶奶没了个仔。而且那时候很多人都在看，就是哇，我站不站得住呢？那感谢神，她说今天我站得住，变成了转机，我继续神托付给我的责任。怎样办得到呢？不是靠我自己，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应许，他给我宝贵的应许，无论在哪里他与我同在，我要刚强壮胆。老公不同我一起，但是神同我一起。老公去天家， 神就加倍的要照顾我。所以我们今天每日生活面临什么困难，什么困境危机的话，我们怎样处理呢？是不是只是在这里哭啊、叹啊、怨啊、喊啊这样呢？还是走到神的面前依靠神？以斯帖是温顺很谦卑的，他一直很听他的堂兄义父末底改的说话。末底改很爱护他的，好像自己女儿一样，他以斯帖很敬重末底改，当他爸，当他当他爸这样。做了皇后之后呢都是这样。现在以斯帖呢知道末底改穿着麻衣蒙尘灰在朝门前在那喊，在那喊。以斯帖听到之后就很心痛，很忧愁，就叫人就送套衣服给末底改，你除低这些麻衣穿回件这件衣服，但是末底改不肯。咁以斯帖就唔明啦，於是就派太監去見呢個末底改，問佢咩事啊，發生咩事，咩緣故啊？咁末底改就有機會將所有發生嘅事，哈曼點樣計劃要滅絕猶太人啊，佢計等等嘅計劃啊，同埋全遍書山城所有要大屠殺啊，猶太人嘅書信啊，都俾佢睇下。以斯帖而家知道啦，而且咧，末底改同以斯帖講傳話俾佢聽，請佢去見皇上。为本族的人在皇帝面前恳切的祈求。所以末底改将这个情况反映到皇后以斯帖那里，以斯帖就知道他的民族是陷在水深火热的危难里头。所以在第十一节第二节，现在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之后呢，他又很坦白将难处告诉末底改。什么难处呢？他见皇帝有风险的。当时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规矩，让皇帝不召你去见，你私自入去见就会被处死的。但如果皇帝伸出他的金杖，那你就没事。那以斯帖说，我三十日皇帝都没有叫我去见他，不知道是不是打了我冷宫啊。那现在你叫我出马相救的话去见皇上，真的冒着生命的危险的。好难喎，呢个好大挑战。但末底改就冇姑息呢位已经长大成人嘅身为皇后嘅养女，佢正义凛然嘅话俾佢听，俾佢一个好大嘅提醒。第十三、十四节嗰度讲啦：焉知你得了皇后嘅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么？呢几句话就激动咗以斯帖嘅勇气同决心啦，亦都感动咗好多历代嘅信徒，就话到神为每一个人预备特殊嘅角色同埋位份。预备了现今的机会，如果我们利用神给我们的角色和位份，找紧机会遵行神的旨意，就一定蒙福，也都使人家得到帮助。否则话神的旨意都会去完成，但是我们没有参与的话，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了。我们想想，以前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受法老迫害的时候，神预备了谁？摩西。非利士人派出巨人哥利亚去侮辱挑战以色列民的时候，神预备谁？就是看羊仔大卫。当巴力假先知猖狂皇后耶洗别气焰万丈的时候，神预备了谁？就是先知以利亚。扫罗带着文书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神预备了谁？使提反，就为扫罗，即是后来的保罗，铺这个得救的路。外邦人需要福音，神预备了谁？彼得。初期教会需要变道，即是很多异端嘛。神预备了谁？就是保罗。当罗马天主教黑暗的时代，神预备了谁？马丁路德。所以今天神可以同样预备你，为这个社会，为你家人，为你的教会，为你所关心的人，为你所要接触的人。全世界有78亿人口，统计基督徒只有25亿，仍然有53亿的灵魂未得救。我们的华人有14亿，分布在全世界各地，加拿大176万华人，现在来加拿大移民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呢？摆在我们面前机会很多。以斯帖接受挑战，不顾性命，掌握着机会。你是不是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呢？愿意先是奉献自己，奉献金钱，奉献你的时间。因为神的旨意里面，计划里面得救的人数有一天会满足的，会满足了。但是得救的事工你有没有份呢？ 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参与神的计划，抓住现今的机会了。所以我们怎样把握时机为神而活呢？第二个原则就是把握机会，就是付诸行动。犹太人的危机怎样变成转机呢？就是因为有一个懂得去依靠神的人，有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有一个懂得掌握机会去付诸行动的人，这个就是以斯帖了。以斯帖我们刚才看到他面对很大的挑战，他做了皇后，同胞的命运在他手里面，但他遇到很大的挑战和选择。他怎样选择呢？闭口不言的话，他和他父家都要灭亡。但他听末底改的说话，他见皇上即是违例去见皇上，他自己都要死如果皇帝不要叫他，他擅自入去就梗死了。那以斯帖怎样选择呢？以斯帖下了决心接受挑战，但他没有冒失傻更更地去就执行使命。他有几个步骤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第一，他禁食祷告。他派人告诉末底改说，你要召聚书山城所有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宫女都要这样禁食。这里没有提到祷告两个字，但是禁食不可能没有祷告的嘛。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么 intense， 这么紧要呢？就是因为这个决定是很大重大，以斯帖一个人担当不起，需要神的帮助，也都需要同胞用祷告支持他。所以个原则就是人去祷告都要去才有功效。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行神迹好像毫不费力，但主耶稣的祈祷是汗如血点。祷告不用力的话，不费力，工作就很吃力了。所以有时我都会反省，我们大家都可以反省，就是我们工作如果觉得很吃力，是不是证明我们祷告不是很用力呢？不是很吃力呢？我们每天有没有为神的工作来祷告呢？你有没有参加教会的祈祷会呢？你和小组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同心的祈祷呢？你祷告行切到什么的地步呢？有没有去到禁食的地步呢？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末底改付诸行动呢，他勇敢地去委身。当时的定例刚才说了，人不能够自动去见皇上，一定要蒙皇帝叫你才去的。你入内院就要处死的。但是犹太的民族已经到了紧急的关头了嘛，以斯帖不能够再等，无限期地等，怎知道何时才皇帝叫所以他就采取主动违例去见皇上。但他这样说，他说，然后我违例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就好像保罗说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知我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然后第三个步骤是怎样呢？他智慧行事。以斯帖满有智慧，他没有鲁莽，他先得到皇上的宽容和宽心，然后见机行事就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他一开口就指责大臣这个权臣哈曼，又要推翻皇上之前已经是准许了的圣旨嘛，那皇上可能老羞成怒，连他都去废了他，是不是好像亚实提那样废了他？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传扬他主耶稣是用诸般的智慧，用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哥罗西书1章28节。那我想到付诸行动是一个大改变，为什么以斯帖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不以性命为念呢？个关键就是他肯接受神的使命，神在他身上就行奇妙的工作了。很多时候我们留意到周边的人可能都有人面临的危机，我们看到危机的时候怎么选择呢？我们闭口不言不理。我们留意到有人或者需要福音 的鼓励，福音的盼望，有些人需要生活上的供应，精神上的帮助，如果我们不帮他们可能无家可归，可能没饭吃，可能自暴自弃。有些人需要是我们帮助以致到他们有书读，有些人是失业需要帮助，那我怎样选择呢？我们可以视而不见，是吧？关上门，关上电视，关上什么都关上，窗都关上，充耳不闻，还是呢是祈祷，为他祈祷，然后付出行动呢？所以我们怎样把握时机为神而活呢？就要付诸行动。第三方面的原则呢，就是为使命而活呢，就会反败为胜的了。以斯帖的选择就是全然的顺服神。很明显这个神的旨意，神的 叫佢做嘅嘢好明顯啦。佢獻上自己，佢違例就去見皇上啦。佢即係話死就死吧。但係呢句話唔係咁容易講嘅。好多時候我哋人可能好失意啊，或者係猛整啊，就話死就死啦咁樣。但其實以斯帖公講唔係容易講噶，係生同死嘅選擇啊，對嘛？以斯帖選擇為使命付出代價，佢咁樣做都係將榮華富貴同埋係貧窮啊、窮啊定係富啊兩個選擇。因為王唔開恩，就算開恩唔殺佢啊，佢可能都被趕出皇宮啦。本來嘅榮華富貴啊冇曬啦，但佢點選擇呢？佢選擇就係去為使命而活，所以。使命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的。你人生有没有使命感呢？有没有一个目标是你人生最高的境界的使命的方向呢？为使命而活的话，奇迹就会出现了，就会反败为胜了。所以末底改呢，就照着以斯帖的话去做啦。以斯帖做了功夫啦，冒死去见皇上啦，着着朝服啊，去违例去见皇帝啦。但感谢神话，奇迹出现了。皇帝伸出金像向他施恩，还告诉他国家一半都要给他，哇，国家一半很重要。以斯帖没多说说话，他说、多谢皇上，这些好啊好啊，不是他，他只是说一样，他说他希望皇上带哈曼去赴他的筵席，即是来吃一餐饭，然后呢第二天又叫皇上再来，就将实情告诉皇上。在七章三至五节，以斯帖回答王就咁讲，佢话：皇帝，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王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好有智慧，好有清楚的的步骤来到是俾王明白，动之以情，亦都是解之以理。哈除老王就问以斯帖咯，边个敢行此事是谁？这人在哪里呢？恶人是边个啊？咁咧就是、恶人是哈曼咯。以斯帖的使命就一步步实现啦。嗱，里边好精彩嘅，你翻去睇睇个情节，好曲折啊！透过以斯帖对使命的顺服，看到是神迹的出现，奇妙的事出现，反败为胜的时候出现。我们看到神在天上掌管万有，将机会放在我们眼前，当圣灵感动我们愿意不顾一切将自己摆上为神所用的时候，神的拯救就会临到眼前的危机，就会成为生命的祝福。有人说到神的旨意就好像鱼竿的鱼竿一样，在个湖里面，海里面的鱼呢就是机会，所以机会游来游去，若我们找紧机会的话，连上这个鱼竿呢就成功了，就去收获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反败为胜的神迹就陆续出现了。因为 你回想一下，整本以斯帖记呢就没有提过一次神这个字，但到处都有神的眷顾和拯救的，好多啱啱咁啱嘅嘢出現嘅，例如神俾以斯帖嘅美貌温順，又啱啱喺佢青春年少嘅時候，皇上就選皇后，佢美貌佢嘅謙和被發現，就成為咗新嘅皇后。另外末底改曾經喺朝門聽到有人咧唔中意呢個皇帝啊嘛，要落手害佢啊嘛，所以咧。末底改側耳聽到之後，就跟以斯帖講，就救了皇帝一命。但這件事呢，末底改沒有得到獎賞，但是被記錄在個朝廷的歷史上面。那一晚有一晚呢，皇帝就睡不著覺，皇帝睡不著覺都很平常的，因為他的生活 lifestyle， 但是呢他睡不著覺，他叫他的神僕做一件事，就是拿歷史書讀給他看，讀給他聽，啱啱就读末底改救咗皇上呢一段，话呢个唔系平常事系嘛？所以睇到神掌管，冥冥中神掌管。箴言书有一章一节话：王的心在耶和华嘅手中，好像龙沟的水啊，随意流转啊。 嗱，里边有好多巧合啊！啊，爱因斯坦曾经话，巧合咧就系神啊寄俾你嘅匿名信啊，神写俾你嘅，不过内容你自己去明啦，自己打开睇啊。但系系神写俾你嘅，咁啱嘅咁啊。嗱，好似哈曼嚟求皇上将抹底改挂喺个木架嘅时候咧，正想咁样系求皇上嘅时候咧，又啱啱皇上要赏赐抹底改吓嘅时候啊。所以哈曼啊，当众咧就蒙羞啦。七章七至十节咧，哈曼本来咧自制一个五丈高嘅木架，要挂呢个木底盖吓，想杀死佢吓。但反而咧，后来变咗边个挂喺上面咧？哈曼自己挂咗上边。九章讲到，本来灭绝犹太人嘅日子十二月十三号啊，所有嘅仇敌嚟克制佢哋啊嘛。但系嗰日反而咧系犹太人啊克制翻恨佢哋嘅人。而且所有的各省的领袖啊、总督啊、省长啊，都来帮犹太人。哦，那天呢变成是十二月十三日啊，转忧为喜，转悲为乐啊，成为吉日佳节添。到现在犹太人都庆祝这个普尔日啊。所以这些巧合证明神就是神的时间丝毫不差的，神的手掌管着历史的。这件事当然是神在背后来到是主导，但是因为有人的参与，就是以斯帖的摆上。所以自古以来神做事的原则就是神要做事，但是他要请有人请人来跟他同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都有好的旨意，他愿意与我们同工成就美好的事情。我们看到以斯帖愿意是为使命而活，为使命而死，就改变了犹太人的历史，历史就重写了。使命就是掌握这个时间时机，为神而活，一种的力量。以色列的生命的生平看到他有一种使命感推动去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他闭口不言，我们想回没有掌握这个机会为神所用的话，他只不过是一个很漂亮的皇后，历史上很漂亮的皇后很多很多，算得什么，是不是？但是因为他的信心、爱心、顺服、勇敢、牺牲、智慧，他就成为神的历史上面一个杰出的人物，值得我们学校了。在最后我们反省几方面。第一个反省就是现今的机会，现今的机会。因为以斯帖记里面讲到现今的机会。以斯帖成为皇后这个机会，以至可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灭族的危难。抹底改后来成为丞相，为人民求好处。什么是你现今的机会呢？对基督徒来讲，当然就是传福音的机会。当我们听到灾难天灾人祸频频的话，我们敢不敢受末世传福音的迫切性呢？大使命的催促呢？有基督徒或者有人跟我说到，哎呀，现在这么差，一切环境这么差，回复回正常就好了，一切歌舞升平就好了。那我就想一样，如果这个末世越来越差呢，因为耶稣基督就快回来呢，咁我哋系咪想啲嘢啊？个部圣平啦，耶稣你迟啲翻嚟咁咧？当然唔系啦。所以末世呢个迫切性，其实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思考。我哋要受装备，要装备信徒，要带领微信嘅亲友，至少要知道福音嘅好处。以斯帖现今嘅机会提醒我哋，喺疫情嘅暗夜嘅连日里边，要殷勤做工。因为庄稼已经熟了，我们要把握时机去传讲福音。把握时机就好像保罗讲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把握时机就好像肥力捉住机会，追住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的车，要跑住在他身边跟他讲解圣经以赛亚书。把握机会就好像保罗和西拉被人拉了进去坐监，仍然向那个狱卒全家来到传讲主耶稣的道。把握时机就好像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专心聆听主的教导，明白主的心意。所以把握时机都是时刻准备。有人问你心里面盼望的缘由，你就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对于教会的信徒，现今的机会是什么？就是侍奉的机会咯。今天教会需要很多人要建立教会，长执同工啊、主学教师啊、青少年辅导啊、小组团契的领袖啊、妇女的同工啊、音响啊、网页啊、专业的人才啊、总务啊、同工啊等等，陪伴啲儿童啊，陪伴啲年长者啊。神俾我哋个人不同嘅恩赐，只要我哋愿意嘅话，我哋唔好推却，唔好问神，我得唔得噶？神叫到你梗系得噶啦。你话人哋觉得我唔得， 神觉得你合适，但不等于你能过，但是你可以去做嘛，是吧？那就学吧。有人问宣教士马礼逊，凭你一个人可以改变中国这么古老封建的中国吗？马礼逊就说，我不得，但是神得。岂不知我们是与神同工吗？是吧？所以神求神帮助我们有敏锐的心，我们在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发现机会，演出我们属于神给我们的角色和位份。有人见证的话，我获得神赐这么大的恩典，我怎么能够不传呢？我拥有神给我内心的平安，我怎么能够不讲呢？我的病痛得到医治，我怎么能够不赞美呢？我在神的祷告里面，同神在祷告里面相遇，我怎么能够不分享给人知呢？天父的公义和圣洁，天父的慈爱和怜悯，我怎么能够不述说呢？神父天父赐独生儿子救赎了我，给我永生的盼望，我怎么能够不传扬呢？所以这个人见证说，我感谢神拣选我这么卑微软弱的人，在浇灌、栽培、收割的庄稼事上有份。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同感，是不是？今天我打开报纸上网看新闻，天灾人祸，无辜的人被枪击，很多婚姻的破裂，这个时代很需要神。愿你我把握时机，成为全福音的使者，让使命成为我们生命的推动力。我们工作就是侍奉，职场就是和场，我们每日的工作里面是一个宣教的机会，网络的机会，社区的宣教，不论是什么岗位，被神所用。不要小看自己，你可以谦卑，但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参与神呼召我们参与祂拯救人祝福人的计划。所以我们面对危机怎么面对呢？是不是哭泣呢？是不是哀叹呢？还是求神赐智慧勇气呢？来到有付诸行动呢？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呢？神会给我们得胜的力量。这个时代需要有使命感的以斯帖，肯付祷告代价的以斯帖。所以以斯帖在哪里呢？是不是就是你和我呢？圣经说到，焉知你得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神将你放在你的环境里面，托付你什么呢？但是我们愿意回应这个挑战，在世上为神给我们的托付来到而活。求神帮助我们，虽然疫情这个暗淡的日子，但是使命感令到我们觉得活得能够有意义的。求主帮助赐福我们，又帮助我们成为世界的祝福。Amen？ 我一起祈祷一下。神啊，我感谢你，我们能够侍奉你，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看自己，而是善用你赏赐我们每一个的机会，好好去完成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就算在这个时期暗淡的时期里面，神啊，你仍然有托付，求你叫我们回应你，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